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十节，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顺，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西底杰，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波拉河。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我们继续再看一点，就是神的的确确把亚当呢，把他安置在伊甸园。那么伊甸园是个实在的地方，就好像我们这块地是个实在的地方一样。那么伊甸园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知道可以由四条河来决定的，因为这里一共有四条河。那么这四条河里面有两条河现在我们知道的，这个最后一条河叫做波拉河，波拉河就是幼发拉底河。这个西底杰河呢，西底杰呢就是底格利斯河。我们知道今天很有名的米索波达米亚平原，大家都知道那个应该算是人类历史的摇篮，有两条河，所以米索波达米亚就是两河流域的意思。那么一条呢是尤弗拉底河，一条呢是底格利斯河。那么这一次波斯湾战争呢，大家也就是在电视上你能看得到这个伊拉克的地图。伊拉克地图很简单的，你知道伊拉克其实说来伊拉克就是两条河嘛，在西边那条河叫尤弗拉底河，东边那条河呢就是底格利斯河。那么尤弗拉底河上有一个很有名的古城叫做巴比伦，那么在底格利斯河有一条很有名的城就叫做巴格达。巴比伦城是方的，巴比伦城是方的，那底这个巴格达的城呢是圆的。所以两条河我们知道就是整个可以说灌溉了整个的伊拉克。所以我们知道说既然这个伊甸园有这两条河流过，所以很可能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伊拉克有一部分应该是属于伊甸园，但是另外两条河不见了，所以只剩下这两条河。所以大家一直以为说它可能是不是改道了，或者基于什么原因不见了。那最要紧是第一条河比逊，到底如果我们能找到那条河，大概我们就可以知道伊甸园大概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它实在是曾经有过这么一块地方。那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也许对于出蒙恩的弟兄姊妹，我想我稍微多说一点，这个是对我们的了解就有相当的帮助。我们知道在1996年的时候有一本杂志，是一个考古学的杂志。那么这个杂志里面呢有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就是有一条河流干了。那么这个考古的杂志告诉我们说，大概我们现在应该发现了第一条河，就是比顺河在什么地方。原来有一个科学家，是 Boston 大学的一个科学家，他的名字呢叫做Farrokh Elbaz。这个法鲁克这个教授，这个科学家呢，他到了中东去，特别到了科威特。那么大家都知道在伊拉克的南边有一个小国叫科威特，大家还记不记得波斯湾战争他要把科威特并吞了。那么科威特就在波斯湾的旁边。波斯湾战争呢，当然最重要就是那个波斯湾，在波斯湾的旁边。那么有一天呢，这些考古学家是在那个靠近这个海湾的地方，他们找到一些石头。那些石头按理来讲是圆圆，就像大卫那个时候打死哥利亚那种石头。那表示说这些石头应该都是经过河床才会有这样一块一块的石头。所以大家非常兴奋，那么就去找。那么这就证明什么？证明很可能有一条河已经迷失很久，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所以最后呢，他们终于到了有一座山，那座山呢叫做 Hijaz 山。这个 Hijaz 这个山呢是在就在我们知道沙地阿拉伯有两个圣城，对回教徒来说，一个是麦加，一个是麦迪娜。 那么在麦迪拿大概一百，在麦迪拿这个城啊，大概往南边走，大概是120英里的地方，有一座山。那么那一座山呢，我们知道叫做 Hijaz 山，就是西夹山。那么这个西夹山呢，从那里他们到了那里，就发现在那个山上啊找到同样的石头，所以这个就非常的兴奋了。两个头都找到了，一个在波斯湾，另外一个头呢是在山上。但你不能光凭着两点就证明说这个就是那条河，不一定。所以呢，这个科学家他就去研究这个太空的地图，有 NASA 就是太空总署呢，不是有沙利阿拉伯的这个地图呢。那最后呢，他们终于找到了，就是这里面有很多的蛛丝马迹，就证明说曾经有一道河很早很早以前呢，它就埋到沙的底下去。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沙地阿拉伯那个沙都是流沙嘛，所以那个河道啊，那个河道是很古的河道。那么这个河道呢，现在呢，当然你如果在沙漠上你看不见，但如果你在外太空你照相照下去，有很多的蛛丝马迹让你可以知道，说可以断定说是不是曾经有一条河流过的。所以呢，最后证明说果然是应该有一条河流过的。所以这条河呢是650英里长，它有的地方河床有4英里宽，这是很大的一条河。所以外太空呢应该根据这个照相可以找得出来。那么这条河现在他们叫做科威特河，他们叫科威特，其实呢是沿着一个 wadi， 就是沿着一个汉谷，这个汉谷的名字叫 El Badin， 就是沿着这个汉谷，这个汉谷到现在你在地图上可以找到这么一个汉谷，但是你只有根据那个外太空的图，你才能知道说是不是一条河床呢曾经埋在那个沙的底下。那么现在证明说果然是如此。那么一条河在埋在沙漠里面，这个没有什么稀奇，这证明说这条河曾经干过的，老早老早以前干掉了，本来有一条现在没有了，所以他们又叫这种河叫做化石河，好像变成化石了，但你还可以看得出来，表示说曾经一条河从那里走过。那么结果呢，考古学家就经过了很多的研究，那最后呢，这个哈佛大学有一个考古学家，他叫 James Sauer，那么他呢就最后就根据这些结果呢，最后就断定说，他认为说这一条河呢应该就是圣经里的第一条笔讯河。那么他自己说他本来他不相信的，我现在他后悔了，他说他根据许多的资料他证明应该是圣经里面这条，因为如果真的发现这条河是不可思议的。原因在哪里呢？许多读创世纪的人不相信伊甸园，不相信真的有亚当夏娃这么一个人，认为说这些都是神话，好像都是，但是事实上呢，我们知道的的确确是有的。那么尤其今天底格里斯河不稀奇，尤巴拉底河也不稀奇，如果呢有一条河真的埋到地里面去，那你就知道说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神不是咒诅这块地吗？那你就可以知道咒诅以后这个地最后的生态的变化会到一个什么情形，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警惕，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就会知道没有几千年你看有很多的事会发生的。那么到底是不是笔讯河，你要看圣经的记载。圣经说这个第一道名叫笔讯，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里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那你一定要满足这些条件才可以。那么首先它要环绕哈菲拉，这个哈菲拉在圣经里面这个字什么意思呢？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它是充满了沙的地，所以它是一片沙漠，所以一点都没有错。果然哈菲拉应该就是麦地那南部120英里，就是从刚才那座山开始那一带，应该就是圣经中的哈菲拉了。那不止如此，你记不记得这个以实玛利，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呢？圣经说他们住在众弟兄的东边。那么以色列迦南地啊，好像我的手指一样，是五个指头。那么这个小拇指呢靠近地中海，这就是沿海地带，是这样的一个狭长的地带。然后呢中央山脉，像台湾中央山脉一样，你看见从南到北，南边有别士巴，然后希伯伦，然后耶路撒冷、伯特利， 然后拿撒勒一直往北去。那么所以圣经里面重要故事常常发生在中央山脉上，这是以色列人。那么非利士人在这里，这是以色列人在这里，然后呢是约旦河谷，再过来外约旦山脉，外约旦山脉那么靠近死海附近有摩亚，有亚门，然后死海呢到这个下面的红海呢，这一带叫以东地。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有好多人，有非利士人、以色列人、摩亚人、亚门人，还有呢以东人，这都众弟兄。所以如果以实玛利就所谓的阿拉伯人，如果是住在众弟兄的东边的话，那很明显的在沙漠。所以圣经不是讲到基甸那个时候，不是有人东方人他们骑着骆驼，那么这个骆驼一定从沙漠过来的。那么这个大家如果翻开地图的话，那么这个应该就是沙地阿拉伯，这个很大很大的沙漠。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圣经又讲了一句话，他从哈菲拉一直到舒尔，就是到什么，到这个西奈半岛。那今天如果大家到西奈半岛去，你要知道西奈半岛的人呢，没有，他们不是埃及人，埃及人也不承认他们，其实他们跟埃及人中间处得并不很好，那他们的实实在在就是以实玛利人，所以他们和沙地阿拉伯这些人应该是同一个人种的。所以圣经讲到圣经中的以实玛利人，所以以实玛利大家都知道，那尤其现在回教徒认为说这个麦加那个上面那个天房，那个像祭坛一样四方形的东西，天房呢就是亚伯拉罕和这个和什么以实玛利在那里盖的。那当然他们认为他们的说法呢，不是他们献上的，不是以撒，献上的是以实玛利。那不管怎么样，你就知道说，不管根据他们的传说也好，你就晓得说这个跟以实玛利的后裔当然发生关系。其实呢我们知道说这个穆罕默德那个时候，他其实在麦加，他其实那个时候的宗教其实就是以实玛利的宗教。以实玛利曾经建立一个很大的帝国叫做拿巴天帝国，那他里面很主要的神就是天邦里面很重要的神，那么从那里以后慢慢的回教才兴起的。所以这些都告诉我们说跟沙地阿拉伯当然发生关系，沙地阿拉伯当然发生。所以这里讲到哈菲拉全地很清楚的，那么那里有金子，那么那一带有没有金子呢，就在那一座山的旁边有一个地方叫做 The Cradle of Gold， 就是说金子的摇篮。那么到今天为止每年还产生五吨的金子，而且金子是好的。那圣经里面，你如果读这个所罗门，你如果读所罗门的金矿，圣经什么地方讲的所罗门的金矿？所罗门的金矿就是在列王记上九章那里讲到，所罗门他从俄非那里拿到采到什么？采到金子。那么讲到金子的时候，刚好讲的以寻加别，以寻加别就是今天的你记不记得那个这个什么你记不记得红海有两个壁，在这个西奈半岛，一边是苏伊士湾，另一面是阿达巴湾。这个阿达巴湾那个这个口那个地方就是伊路，也就是今天伊朗，也就是今天以寻加别。那么这个就是当时的海港，就是亚是所罗门的军港。那么讲到金子的时候就在那个附近，所以如果你从那里再往东走一点的话，就到了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不光是金子，而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所罗门的金子不会是坏的，所罗门的宝藏一定是好的。那么同时呢那里也有珍珠，也有红玛瑙，那么果然也有，尤其玉，那一带根本是产玉的。所以根据这些呢，大家把所有的资料放在一起，所以现在有一些的地质学家相信说，我们应该是找到了什么？应该找到了第一条河。那么第二条呢？没有人知道在哪里。但如果你觉得这古时是指伊索比亚来说，你就会想到它可能是尼罗河，是尼罗河。但是呢，这个可能性并不很大。那么可能性比较大的，应该是在这个伊朗南边，东南边有一条河。很可能是这个第二条河，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四条通通放在一起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 这个伊甸园呢的的确有这么样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应该就是从什么，就是我刚才说从伊朗的东南边，然后大概整个有一部分的伊拉克，然后包括一部分的沙利阿拉伯，那么这些地方呢我们知道说就是应该是当时这伊甸园所在的地方。那现在问题在这里，等到人类被从伊甸园赶出去以后，那当然慢慢的这个地就受了咒诅，所以本来是人间的乐园，后来呢我们知道情形就不一样了。那么尤其大家想想看，根据考古学家认为说这个河水比逊河什么时候干的，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主前2000年，这个亚当呢是最少是主前4000年，可能还要再少一点，所以可见本来有一条河，但是这个考古学家告诉我们是大概是2000年，主前2000年到3500年，所以跟圣经里面记载刚好是非常符合的，所以很可能到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就干掉了，所以现在我们今天呢是跟那个时候的情形不一样，还有今天的生态跟从前也不一样，今天的这个尤法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是汇合的，不过这个是上一个世纪的事，不过到现在最多半个世纪而已，在半个世纪以前这两条河是 不相会的，那原因就是因为后来有了改道以后，所以你知道本来加勒底的乌尔是在尤法拉底河上，现在呢搬了家了，所以你今天到了又加勒底乌尔你找不到那条河，因为那条河呢改道了，所以过去的50年你看就有改道的情形，所以何况过去的几千年，我们说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很多的情形发生。那么结果四条河呢最有名的还剩下两条，另外两条河好像不见了，那么我们刚才第一条河已经跑到河底下，跑到沙底下去了，已经干掉了，那么还剩下两条河，那么这两条河呢本来应该带给人类祝福的，因为是伊甸园的两条河四条河，结果咒诅了以后呢反而变成逼迫神百姓的两条河，因为巴比伦是所代表的就是尤法拉底河所代表的，尼尼微所代表的就是底格里斯河所代表的，所以你叫以色列人被掳到亚述，所以那就是底格里斯河怎样逼迫神的百姓，后来被掳到巴比伦，你就知道说巴比伦怎样逼迫的，尤法拉底河怎样逼迫百姓，所以等到第七个晚的时候第四个晚不是对不起第六个晚第六个号的时候，圣经里面启示录第六个号，你看尤法拉底河这个附近有四个使者被释放，那么这个都是被鬼附的，他们一被释放以后，然后人类有1/3的人就倒下，用了三种不同的武器，是大量杀伤的武器，所以大量杀伤的武器的的确确是在这个尤法拉底河附近，现在找不到，到那天是一定有的，那是第六号的时候，到第六个晚的时候，我们知道最后这个我们叫东方的那个诸王要这个越过这个尤法拉底，尤法拉底就干掉了，就为东方的王预备道路的，所以我们知道人类的历史从尤法拉底河开始，但是刚当初的尤法拉底河是带给人祝福的，后来呢反而带给人咒诅，所以我们知道后来我们在读那个亚当他被咒诅的时候，地呢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所以地一受咒诅就长出荆棘和蒺藜来，那么一面你看你整个情形就改变了，那么尤其是在南部，这个伊拉克的南部很热，有的时候可以到120度华氏，你知道华我们身体的体温不过98度，它可以到120度，所以我们的那两条河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是这两条河我们要知道跟尼罗河不一样，尼罗河呢每年两次它要涨到两岸，所以两边的泥土都是黑土，所以埃及的意思就是黑土的意思，所以埃及所以能是人间最早的古文明，而且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就是因为那条河泛滥，不过它的泛滥是在夏天快完的时候，所以对于农作有很大的帮助，但是现在我是讲现在不是讲到 就自从亚当被赶出伊甸园以后，这两条河的历史就不同了。这两条河历史每年也泛滥，不过呢是春天的时候泛滥，因为春天的时候泛滥呢，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对农作一点的帮助没有。而且因为每年呢它这个雪融化以后，它不像那个尼罗河的泛滥很有规则，所以对农作很有帮助，它有的是多有的是少。所以结果呢，就把大概靠近波斯湾那一带，如果你说伊甸园，很可能就是那一带，就是比较南部那一带，结果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了沼泽地，就变成一片的沼泽地。我还是希望大家，如果提醒忘记的话，你尽可能把你的电话能关上，我们不希望能够影响了很多弟兄姊妹，所以盼望你忘记的话，希望能把它关上。那么所以呢，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所谓伊甸园所在的地方，如果是伊拉克南部，应该是比较靠近南部，因为靠近波斯湾那一带，尤其在靠近底顺河的话，那么很可能这就是所在。但是现在所在的地方根本是已经变成一片的沼泽。那么虽然沼泽呢，当然已经不再像是伊甸园了，而且现在就变成鱼的地方，因为是沼泽嘛。所以这个在1990年的时候，伊拉克这个 90% 的那个海产通通是从这片沼泽地来的，所以要么是鱼，要么是虾，那么就是一块一块沼，都一片一片小湖一样。所以这个就是现在的，如果古伊甸园到现在已经变成这种情形。那么到了1991年，大家知道吗？不是这个谁造反，就是什叶派人造反，所以海山呢就对付他们呢，我们知道结果我们知道屠杀他们呢，这个历史很惨。结果这个什叶派的人就往南边走呢，结果海山报复他们，怎么做呢？就把所有这个沼泽低洼的地方通通把它吸干了。所以几千年来啊，从来这个巴比伦南部向来是一片沼泽的，向来在那以前是花园，是像伊甸园一样，那么现在呢已经变成一片沼泽。结果海山有本领啊，就把这个8000平方英里的那一块沼泽地，一夜之间只剩下800平方英里，所以整个地方根本可以说完全被吸干了。所以研究海山故事能告诉我们说，海山的大量杀伤武器还有一个就是借助这个水利的工程。这个水利的工程呢，就因着这个缘故，叫这些什叶派人根本无家可归。因为你否则的话，如果你靠着这些沼泽地的水，你还能够生活。结果呢，叫这些人根本，你看鱼也没有了，虾也没有了，所有的海产通通没有了，你叫他们怎么活？所以这个就是刚刚发生没有多久的故事。那么这些事就是发生在南部的沼泽的地带。我刚才讲过，南部沼泽地带就是大概是这个巴格达大概往南边100多英里以南的，那么那一片地方按理来讲应该就是这个什么，应该就是这个伊甸园呢从前旧址所在的地方，不过现在因着地受了咒诅，所以你看见整个的气候，整个的生态就完全不同了。不过最叫人惊讶的就是什么呢？最叫人惊讶的就是，本来如果刚才我们所说那条河是真的话，那意思就是说现在很多地方这个阿沙地阿拉伯本来的地方不应该是沙漠的，本来应该就像伊甸园里所形容，而且有一条河比逊河从那里流过，还有金子，还有玛瑙，还有珍珠，所以实在是一个乐园。但是因为地受了咒诅以后，弟兄姊妹，沙特阿拉伯的人会说，为什么全世界最好的地方都给了别人，而我们所有的就是一片的沙漠？那一点都没有错，如果是一片沙漠什么也没有，所以这就造成他们的性格，他们一定要出去，他们是游牧民族嘛，他们一定要用一定固定的方法，他们才能够增加他们的财富，这个和他们的民族性当然发生很重大的关系。可是不要忘记了，为什么全世界别的地方都有，而我们却没有呢？神是公义的神，以斯玛利的意思就是神听见了， 所以自从奥斯曼帝国崩溃以后，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崩溃以后，你知道是谁瓜分了奥斯曼帝国？是英国跟法国把他们瓜分了。结果他们根本没有本钱可以和西方的世界来抗衡的，神还是听见了他们的祷告，所以一夜之间他们发现说他们根本就坐在黄金的油田上。为什么全世界别地方没有油田，他们的油田，尤其沙地阿拉伯，在他们觉得我们什么也没有，结果没有想到他们是最丰富最丰富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比逊河是真的，那躺在比逊河底下的就是黄金油田，这就是伊甸园所在的地方。但是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你看地就为着亚当受了咒诅。现在你可以想到比逊河居然消失了，流干了，而且可以沉到这个沙漠底下，然后地不光长出荆棘，而且到处你看都是沙，这个情形叫人你整遍的沙地。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那个这个沙地阿拉伯的沙漠是非常非常有名，你到那里几乎什么都没有。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在人没有堕落以前，那应该是什么，是伊甸园。所以我要提醒年轻的弟兄姊妹，伊甸园是个实实在在的地方，而且我们说过那个比逊河大概是两千年，主前两千年到3500年，所以大概就是亚当跟这个亚伯拉罕中间那一段时间，那条河慢慢干的，但是以前还是有的。所以你看圣经里面的记录是非常准确的，不是两条河，是四条河。而且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呢，把亚当放在哪里？放在这个伊甸园里面。所以，我想我们现在清楚了，伊甸园呢是个真的地方，实在有这么一个园子。那么，神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一面呢，你看见是生命树；另一面，这个园子是个浇灌的园子。所以，从伊甸就是快乐的，从伊甸呢，给我们看有四道的河流出来。那比逊呢？是比逊的意思就是这个满意的意思。那么神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一面呢你看见是生命树，另一面这个园子是个浇灌的园子。所以从伊甸就是快乐的，从伊甸呢给我们看出四道的河流出来。那比逊呢，是比逊的意思就是这个满意的意思，代表这个生命呢是个满意的生命。所以这个伊甸园里面的河都是带给人祝福的，因为伊甸园应该是充满生命的地方。那么生命树是指的原则说的，是个静态的生命。生命水是指着它的，是指着一个动态的生命。所以讲到生命的时候，一面是动静态的，所以生命树代表原则。今天我们生活是根据生命树呢，还是根据知识上的树？那就是你要看你是那个，如果是生命树的原则是依靠的原则，如果知识上的树的原则就是独立的原则，就是尽量发挥你自己。那么弟兄姊妹，所谓人文主义就是你把你自己放在宝座上。所以大家晓得今天人文主义原来就是因为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人的魂就开始膨胀，人开始发展自己，人开始发挥自己。那么到了今天，到了高科技的时候，你就知道可以说这个善恶树这个最后所结的果子达到最大的果效。但是这个果子的结果是什么？是个独立的生命。没有神我能够活，没有神我人定胜天，没有神我能够创造人间天堂。这个就是人文主义，这个就是知识上的书所带给人的。但是呢，如果我们看见神的目的是要人吃生命树的果子，那么结果呢，你看见神就把我们带到伊甸园。伊甸园就是一座浇灌的园子。所以在以赛亚书第57章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乃是神浇灌的园子。所以神叫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见从神的宝座，因为这个时候你要对着这个启示录最后，从神的宝座流出生命水来。所以这个水呢就在那里浇灌我们。所以第一条河给我们看见那个生命乃是 第一个乃是给我们看是洋溢的生活。那第二条河呢，积蓄乃是奔放的意思，所以那个生命是个奔放的生命。那第三条河西底节呢，西底节的底节有剑的意思，所以他给我们看那个生命乃是冲击的生命，是带着能力的，澎湃的生命。那最后呢，幼发拉底河是结果的生命，那个意思结果子，那而且是肥沃的，叫全伊甸园变成肥沃的。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到，如果人不堕落犯罪的话，你知道说神就借着那时候生态环境来说出他心目中的意思，那个生命树所代表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如果人接受那个生命进来了，你看你不止人不犯罪，而且现在人能够达到神要他们达到的目的。不过不要忘记了，他既然成为伊甸，成为什么基，成为流浇灌的人，意思是说现在那个生命在他的灵里面，那么这个灵就开始改变变化他的思想情感意志，他的思想情感意志好像被浇灌一样，那么那个生命从里面流出来是奔放的，是澎湃的，是冲击的，而且是结果子的。那这个时候呢，他很自然的就能够做神的形象，就能做神的代表，而且能够完成神的使命。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那弟兄姊妹，你知道每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的光景都应该这样。因为圣经在腓立比书明明说，今天呢，今天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所以圣灵在我们的灵里面，他在里面运行，所以我们就立定那个志向，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就做了那个，我们整个人是受圣灵支配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人在根本就是一个浇灌的原子，今天圣灵在我们的灵里面从那里发源，所以我们这个人呢就变成了浇灌的原子。那么这个蒙恩得救以后应该这样的情形。那如果你现在是顺着河流，假定说当这个河流往前走，比方说比逊河，你顺着河流，顺着它河床走的话，你没有多久会找到金子，没有多久你会找到宝石，没有多久你会找到珍珠。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圣灵的水在我们里面运行的时候，你只要顺着它走，没有多久你会找到金子。金子代表神的性情，所以不知不觉的神的性情在你身上就组织了，所以圣经说叫我们能有份于神的性情，是温柔、忍耐、谦卑，在我们身上就是一个一个的金子。那不止这样，而且你能找到珍珠，珍珠就是一种水族受了伤了，然后它不是把沙吹出去，它反而包容那些沙，没有想到那些沙最后就变成珍珠，所以代表什么？代表那个从死里面出来的生命。我们的主就这样，他在十字架上受伤了，他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十字架就变成了珍珠。而将来在新天新地，在启示录里面，在耶路撒冷里面，每一道门都是珍珠。今天有一句话说，门都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门的。为什么？为什么你传兵传了半天没有人得救？因为我们这个人不是珍珠。如果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顺着圣灵的水流，听见那微小的声音，结果我们知道说珍珠在我们身上就产生了，不止饶恕一次、两次、三次，乃是70的7次。因此你从主的手里接过来，你转过第二个脸，你走第二里路，那弟兄姊妹，结果在你身上就产生珍珠，结果人就可以从这个门里面进去，人能遇见。所以我们在家里面为什么有时候成为家人的难处？很多人都可以得救，家人就是不得救，原因就是没有门。那你怎么能为他开一扇门呢？你是不是珍珠？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接下去的就是红玛了，就是宝石。这个宝石是指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变化的工作来说的。我们都知道这个铅笔芯啊是一个很脆弱的东西，对不对？你他为什么脆弱呢？因为你给他一点压力他就碎了，一碎了他结果就留下痕迹，所以你可以写字了。如果他不碎，他不软弱，你根本写不了字，你根本他留不下字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是铅笔的好处，但是铅笔是一面是不透明的，一面是脆弱的， 同样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在化学元素里面叫碳，你同样把这个东西放在地球里面，地心里面，给它足够的温度，给它足够的压力，压力够了，温度够了，同样是铅笔芯是碳，结果变成钻石。钻石是最刚硬的，钻石也是最透明的，而钻石里面你可以看见火，就可以看见彩虹，好像可以把光可以捕捉在里面，让人知道光是怎么回事。所以如果你把灯关掉，钻石跟普通石头一样。所以你看见吗？如果我们只要顺着圣灵的引导，那圣灵的水的引导，你能够找到珍珠，能够找到宝石，也能够找到金子。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说这些神有个目的，等到最后耶路撒冷建造成功的时候，你看见所有的材料都是金子、珍珠和宝石。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神在你身上的工作不是叫你属灵，不是叫你好像盖恩夫人一样，不是。这些乃是神手中的材料，黄金也好，金子也好，珍珠也好，宝石也好，然后呢，你看见能够建造成功，成了一个灵宫，最后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今天我们是平面的，到了有一天是立体的，就是立体的工作乃是神的工作，乃是那一座有根基的城。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个神把以亚当放在这个伊甸园，目的是从这里开始。如果人不犯罪的话，那那个蓝图是什么蓝图？蓝图就是最后是一座花园城。那么这个最后是什么？最后就是就像这个新耶路撒冷里面所形容一样。不过很可惜后来人犯罪了啊，所以不管怎么样，你知道这是神的心，为什么神特别形容给我们看这个园子。那么这个园子的的确今天是有的，但很可惜后来人被赶到伊甸园外面，他们失去了乐园。那原因在哪里呢？那下面就描写了。在描写人堕落犯罪以前呢，那么中间插进一段，这一段是蛮重要的。这一段呢，就是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那弟兄姊妹，你看见第一天神说好，第三天神说了两次好，第四天神说好，第五天神说好，第六天神也说了两次好，加起来一共是七次。神看他所做的都是好的，但是有一件事情不好。那为什么不好呢？因为亚当独居不好。那这句话是双关的，一面是指着亚当独居不好，另一方面是亚当所预表的独居不好，那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独居不好。什么都有了，但是有一样东西没有满足，除非呢亚当能够找到配偶。所以下面呢，你知道神就为亚当就寻找配偶。那请我们记得，神第一，神说，他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呢好像神自言自语一样，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下面呢就告诉我们说，神怎么为夏娃为亚当找到配偶。那么结果呢，耶和华神就用土造成的野地各样的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都带到人面前去，看他叫什么。那这里有两个使命，第一呢，要叫亚当为他们起名字；第二，要让亚当看看在这里面有没有人是能够和他相配的。所以，这个简单的说来，这就是做媒啊。所以现在这个亚当呢，神让一个一个过去，那孔雀来了，亚当摇摇头说这个不是；河马来了更不是，河马更不是。所以你就知道各样的活物都从他身上经过，圣经说每一个都和他们取了名字。那请记得这件事的背后，不告诉你这件事的背后啊，就和神给神托付给亚当夏娃的使命很有关系。所以你看呢，神对亚当夏娃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就治理这地什么意思？就是要整个地来伏在你的脚下的意思，所有地上的万物都要伏在你的脚下。 然后下面怎么说，他说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我觉得读到这里的时候啊，这个宋尚杰博士说的很好，他是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有一个使命，叫我们有一个使命，做什么呢？叫我们做海陆空大元帅。这里的海里的鱼是海军，空中的鸟是空军，地上各样的行动的活物是陆军，所以我们应该做海陆空大元帅，一点都没有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一面要我们向他，神一面要我们为他掌。你知道为什么要我们为他掌权？你如果仔细读下去，为他掌权就叫所有权力都伏在人的脚下，可见这个地有不伏在人的脚下的。还有你再读下去，这个十五节，二章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这个我们懂。还有看守，我们就不大懂了，为什么需要看守？那么修理证明说已经被破坏了，那谁来破坏伊甸园？因为那个时候伊甸园是没有围墙的，所以你看等着破坏的人会进来。还有呢，与这个谁的使命，这个亚当的使命是什么？应当要看守的。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要提醒，要回到这个创世第一章，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向人宣告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这是神的旨意。那不止如此，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简单的来说，神要人为他来掌权。为什么神要人为他掌权？因为神要人站在他这一边，来做神代表的权柄。那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了，在这里，在这里，很重要的就是，你怎么能为神做权柄呢？你必须向神才可以，你里面必须向他。你要像他，你一定要接受生命树的果子，然后呢，你成为浇灌的园子，现在你就可以修理看守了，现在你长大了，你现在就可以为神一同掌权，就可以为神一同掌权。所以做海陆空大元帅，严格的来说，神要把人放在宝座上，神要人做地球之王。我们怎么知道？你读到这个第十篇第八章的时候，八篇里很明显，那里给我们看见神创造人是要叫万物都伏在人的脚下。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亚当那个时候他累的，他亚当在那儿工作一半，哎，他忽然觉得他那个时候没有电视啊，也没有收音机啊，他可以对一个鸟叫他一声，他就飞到他肩膀上就唱歌给他听。所以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是伏在神的权柄底下，他自然就做神代表的权柄，他身上有权柄的，在这个时候他可以为神掌权。那为什么讲权柄？因为宇宙已经背叛了。现在你知道，现在因为宇宙背叛了，所以你看见是撒旦，这个全地都跟着撒旦背叛，然后神审判那块地，大家都知道的。那么神怎么办？神有没有办法？神是不是就把撒旦捏死？没有，神有一个智慧，因为神知道说撒旦是受造之物，所以神现在不以创造者的资格来对付受造者。这个没有什么稀奇，这个好像大人打小孩一样，打赢了也不稀奇。所以所有的天使一定要心服口服才可以。所以现在你看见神要做一件事，要叫所有的天使知道神百般的智慧。所以神所做的，他创造的人，他创造的人有好几重的目的，其中有一重的目的是为着对付仇敌的。为什么？现在如果神用他创造的人来对付另外一个被神创造的天使，堕落的天使，那这个时候如果人站在神的这一边，能为神掌权的话，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现在有个国度不是在天上，神的国度是在天上，但是现在有一个国度是从天降到这地上，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请大家记得，伊甸园什么意思？伊甸园就是在地上的天堂。 我们刚才唱一首诗歌是天上人间两天堂，那乃是指的人蒙恩得救以后，如果人没有堕落以前的话，那真是天上人间两天堂，天上是天堂，地上也是天堂。所以现在大家知道说，在整个全地上有一个地方叫做天堂，在地上的天堂，那就是伊甸园。所以请记得，今天的耶路撒冷在天上，到了千禧年的时候降到空中，等到永世的时候要降到这个地上，所以天堂还是来到地上。所以神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人虽然在地上，好像在天上呢，这是什么？这是伊甸园。但是问题在这里，你只要在地上，就是爬虫所在的范围，恐龙所在的范围，你只要在地上，就是撒旦盘踞的范围。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你怎么能够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接受生命树的果子，一面我们彰显他的荣耀，彰显他的美丽，另外一方面，现在我们有力量可以为神来掌权。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可以叫万物都伏在神的底下，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因着撒旦犯罪，因着撒旦背叛以后，你看这地上充满了背叛，结果呢，神要从这些背叛的情形里面把它收复回来。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工作是谁的工作？是人的工作。这个使命是谁的使命？那是人的使命。所以如果亚当不犯罪，等到真的遍满全地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神就为亚当预备了一个国，那个国就是马太福音我们的主对绵羊所说的，从创立世界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那这个国就是千禧年千年国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所有的基督徒因为他们从死里复活，所以他们能承受那个不朽坏的国，那就是天国，那是天国里面属地的部分。但是不要忘记，千年国的时候，犹太人那些没有看见到了那个时候全家得救，看见了主回来，他们蒙恩得救那一班人，他们仍旧留在地上，他们还是没有，他们没有复活，他们还带着血肉之身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要和所有的外邦人，绵羊他们，然后这些人他们要一同要进到永生，他们没有得到永生，因为千禧年那一部分那就是永生范围的一部分。所以到了那个时候，你看他们就可以得着一个国，这个国是什么？这个国是当初亚当应该得到的，没有得到。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弟兄，什么叫做千年国？千年国就是回过头去重演在伊甸园的故事。如果人没有堕落，如果人吃生命树的果子，那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国度就能够在仇敌蒙羞，那个国度能够从敌人的手里得回所有失去的领土。那弟兄姊妹，神最后的目的达到，等到那些一切事情完成的时候，神就把他捏死了，就放在火湖里面去。所以这个就是启示录所发生的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现在我们懂了，就是因为人堕落犯罪，从第二章就绕了一个很大的弯，这一弯一绕就绕到启示录。我们知道就是圣经里面的64卷圣经，就是给我们看转弯出去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千禧年，要明白千年国度，你一定要懂得创世纪这一段的故事。那么好了，把这些人带到谁的面前？带到这个亚当的面前。所以一面呢叫他起名字，这就是掌权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亚当有魂的前世力，他的智慧，你看他足够可以为每一个动物取名。你不相信你试试看，你可能最多生两个孩子三个孩子，你很有本事取名字。你如果一下生一打，我看你就很困难，到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取名字。所以我们知道说人呢能够掌权，你怎么叫掌权呢？有一个表现，就是表现在取名字上。那结果呢，圣经说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什么叫配偶？如果大家读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27节，乃是照下面说，那节说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上面是人，下面是造男造女。所以在神的观念里面，人有一半是男的，一半是女的。如果只有男就一半，只有女也就一半，所以不好，那人独居不好。因为在神的眼光中，只有两个半圆放在一起的时候，是个圆的时候，那么神说这才是好的。所以现在呢，亚当只是半圆，所以神说我要另外给他找另外一个半圆。那么大家都知道，两个半圆不等于一个圆，对不对？你必须两个半圆的直径相等才能够是半，才能是一个圆。所以现在你能想到，一面亚当替这个万物取名字，一面他拿了一把尺，他量量看他的半径跟我的半径是不是一样的，结果没有一样东西能和他配合的。那请大家记得，这个其实就是选择配偶的原则。你知道今天很多的年轻人，谁说那人出去不好，所以现在他就开始要找另外的一半。那找另外的一半什么意思？首先你要拿一把尺，你眼睛要张开才对。很多年轻人眼睛已经闭上了，等到结了婚以后眼睛张开，已经结果眼睛这个结了婚以后他眼睛就张开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很多的悲剧。我们知道说，在选择配偶这件事情上，你看神让人有选择的，把所有的机会所有的人都带到亚当的面前。但现在你要会选择，你要知道说这个是还是不是。所以原则是不是配合，是不是相配的，半径是不是相等的。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所以你必须要明白神的旨意。神让你经过很多很多的机会，你要抓住那个机会。你要祷告神说，神啊，这是不是你为我所预备的。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亚当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所以结果一个也没有，所以当然不可能，这些没有一个这些动物能够和亚当相配的。所以神就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呢，就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那这一段大家都知道，那就是人类第一次的手术，但是是无痛的手术。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人没有犯罪，所以你可以想象没有痛苦的。所以那个时候亚当睡了就睡了，然后就取出一个肋骨就取出，没有说现在进手术房很痛苦的。所有的痛是什么？所有的痛是人类堕落以后的情绪。那么在这一点上，弟兄姊妹，亚当是预表基督的，夏娃是预表教会。教会是怎么产生？当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有人砸他的肋旁，结果从他的肋旁流出血和水来。血是为着赦免，水是为着产生生命，教会就这么诞生的。但是请记得，亚当所经过的是个无痛的手术，但是主耶稣为了你和我的缘故，他在十字架上受尽了最大的痛苦，但是教会因着这个缘故产生。所以难怪他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因为是经过了生产的痛苦，经过了十字架的惨痛苦难，最后教会才诞生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我们知道亚当睡了，从他那里就取出一条肋骨来，所以这是一个预表。在这一点上，我们那在这一点上，你看见能够把圣经里面的真理能够把它发扬。那么然后呢，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就造了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么希伯来原文里面有几个字漏掉，中文没有翻出来。中文是，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其实原文是，这一回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过去他看见河马的时候，他不能这样说，他看你孔雀也不能这样说，他不能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但这一回他说，这一回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这是人类的第一首诗。如果从预言的角度来说的话，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就是基督对教会说，你们是我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然后呢，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那么有的人说的很好啊， 这个肋骨，这个肋骨啊，是这个骨，这个女人，这个骨头这一部分是从肋旁取出来的。所以呢，男人是头，女人是心。一个家里面如果两个头，这个家就不像家了，两颗心也不像家了。男的像女的一样，一天交心的不得了，这个家一定不行的。所以你看见了，一面是头，另一面乃是心。教会里也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见如果教会通通是头，没有心，不行。所以这为什么波大尼是两个姊妹一个弟兄？所以教会的心总是比头要多一点。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一个家庭乃是个平衡。你看见吗？丈夫是头，但是呢，妻子是心。所以神不是从我们的脚，不是从亚当的脚的附近取了个肋骨。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你知道那个位置就不对了。也不是从头上，乃是从什么地方？也不是从脖子上。有的人他不做头，他说我做脖子，我脖子不动，头就不会动。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讲到婚姻的时候，我们知道的确从肋旁，肋旁就是心所在的地方。所以一个家庭里面，你看如果有头也有心，这是一个非常美满的家庭。因此呢，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么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所以这一段我想很清楚，就是在伊甸园。那么这个是伊甸园，这是也是伊甸园里面的故事。所以我们晓得说，这个婚姻呢乃是神所设立的，家庭乃是从神开始的。那么神看这一切都是好的，所以只要是婚姻里面的一切在神来看是圣洁的，都是美好的。因为在这都是在人没有堕落犯罪以前所发生的事。那么从第三章开始，我们的人就堕落了，而且人就堕落到罪里面去。那我想这段圣经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所以我想我不需要讲的很细，我稍微点一下里面几个重点就可以。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伊甸园没有城墙的，所以呢蛇就比一切的活物就更狡猾，然后呢蛇就对女人说话。那么那个时候啊，大概蛇不像现在的蛇一样，最少那个蛇不是用肚子走路的。所以呢，如果用肚子走路就现在蛇的样，所以有的人画那个亚当夏娃被引诱，那个蛇啊是弹在树上的。我想这个不是圣经那个时候的解释。所以那个时候啊，这个蛇一定很好看的，所以呢夏娃不害怕，而且也敢和他对话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撒旦一定是丑陋，你不要以为说撒旦一直吼叫的狮子，撒旦常常是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我们相信说，在那个时候的蛇还没有受咒诅以前，很明显的，第一，它不是用肚子行走的，所以它可能有脚；第二，它不是终身吃土的，那个时候还不是吃土的，但是从那个又开始它要终身吃土。这是蛇的那个命运，到时候因为蛇咒神咒诅蛇，所以就变成后来的情形。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这个蛇其实是撒旦的化身，对不对？我们怎么知道？同样你读启示录的时候，那个古蛇就是撒旦，就是魔鬼，所以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知道表面上是一条蛇，但是其实呢乃是代表撒旦。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诱惑，开始试探亚当跟夏娃。那么我们讲过，在神的创造里面，人男人是头，女人是心。所以这个时候，当蛇对女人说话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你知道为什么撒旦说这句话？其实神从来没有说树上的果子不可，不许你们吃树上所有的果子，神从来都这样说嘛。但是撒旦是故意的，为什么故意的呢？因为他目的就希望能兜夏娃说话，只要你开口说话，只要你对话，现在撒旦有办法。所以这个永远是撒旦试探人的一个伎俩。今天如果你能不理他，今天如果你能够不回应他，你根本就不回应他，弟兄姊妹，你就不容易受试探。人今天受试探的原因就是受了个刺激。为什么受了个刺激呢？撒旦把一句话射到他里面来，他说神岂是真说，现在叫人怀疑神的话。其实神从来没有说，他把神的话弄到极点。神的话怎么说？神的话说园中各样的果子都可以吃， 结果他跑到另外一个极端，为什么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因为造成一种极端很不合理的情形。那么人里面，因为人是有理性的，觉得你这个完全讲错了，现在我要来改正，你要改正刚好就上他的当，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在这里他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吃树，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第一，神从来没有这样说，但是现在他故意的把这些话放在神的口里面。好了，现在如果你要为神辩论，现在如果你要为神说话的话，你就开枪了，你就说话了。所以下面你看，女人就上当，就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你看他为神表白，唯有园中当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那弟兄姊妹，现在呢，当他回应亚当的回应这个蛇的时候，他犯了两件错的事。第一，神没有说不可以摸，他加上去了。所以什么时候你把神的话加上一点，你就上撒旦的当，这第一。第二，神是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是，那个语气是百分之百是肯定的，逃不掉的。但他下面用另外一个句子，免得你们死。你懂得必定是和免得你们是这个语气上差得很远的。所以就是怎么，你把神的语气把它改了，你把神的话加上去了，那这个时候就是你不知不觉的你就已经开始上仇敌的当了。那么还有根本他不应该对话的，如果这个时候夏娃说你等一等，我找我的草根，我找我的老板，那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知道我老板，那么这个问题解决。如果亚当一出面，我看撒旦就溜走了。所以你晓得，在美国啊，那个卖真空吸尘器的人都礼拜六都不来，礼拜天不来，因为丈夫在家里。所以都是到了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时候，然后他鼓起他三寸不烂之舌，没有多久，你知道这个所有的主妇就上当，就签了约。所以后来这个事发生太多了，后来美国就有一个法令，三天之内可以后悔的。为什么？就是有这么多软弱的主妇，你看见没有？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说，那个卖真空吸尘器的人，他知道礼拜六不行，知道礼拜天不行的。所以在这个，你知道这个心啊，代表他心是软的。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仇当然代表一种原则。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这个女人不出头，夏娃不出头的话，不会堕落。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几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个，不能够出头，你总要隐藏在基督里面，基督是我们的头。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头的保护。如果我们擅自出头，我们的难处就出来了。我们知道中国跟日本曾经打过仗嘛，那中国日本那个时候都是抗战的时候，日本都是坦克车啊，都是装甲部队啊，所以中国当然打不赢了嘛。那么最后呢，中国人想了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这个，因为他们不是这个在坦克，是日本人躲在坦克这里，没有人能够对付他们，所以呢，这个中国人呢，就中国兵呢，就忽然间放了一枪，完了以后啊，什么也没有。这个日本人就很好奇，怎么忽然一枪没有了呢？他就从坦克这里就探出头来，一探出来就是一枪。一探出来就一枪，所以那个时候很多日本人就被制服了。但是你想想看，他如果不好奇，他就躲在那个坦克室里面就没有事了嘛。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啊，我们尤其圣经里面讲到什么基督，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个人的头，那么男人是女人的头。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是神创造人的时候，这是对人是一种保护。什么时候我们违反这一件事，你看见我们就很容易落到试探里面。所以大家如果仔细去读这一段，你就看见后来慢慢的，这个撒旦和他一对话，蛇一和亚夏娃一对话，所以慢慢最后蛇对女人怎么说？你们不一定死。他这个话不完全是错，所以撒旦给人的试探是一半的真理，不是完全的。他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够知道善恶。但知道善恶是魂里面，是思想情感意志里面，当然跟理智发生关系。 这些都没有错。但是呢，弟兄姊妹，这句话在夏娃的里面就产生了一些作用。这些作用呢，就叫他对于那个，对于就叫他注意那棵树。他本来只知道说不可以看，那不神说不可以吃，所以可能他不是太注意他。但是就是因为他受了试探以后，所以第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所以你看嘛，也许现在他本来还没有，因为现在这个撒旦的，就撒旦的话在他心中里面有了分量，所以只要他给仇敌一点的地步，那弟兄姊妹，你看下面他的行为不知不觉的就已经受了那个支配。所以女人见了那棵树的果子，那棵树是什么树？当然是知识善恶。他不知不觉就跑到那个树的前面去，他观察，他发现他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不光如此，而且且是可喜爱的，所以一面就看见了，一面呢他觉得好做食物，所以你看见他的理智在那里，理智在那里判断了这个对我的身体有好处，悦人的眼目，所以可见他的情感已经被打动了，而且是可喜爱的。那最重要，下面这句话是一个，下面这句话是致命的话，能使人有智慧，能使人有智慧，这句话是谁给他的印象？是撒旦给他的印象。所以证明说那句话在他里面有智慧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就决定了，就采取行动，摘下来就表示他已经决定了。所以他的思想、情感、意志都对那棵的树产生了莫大的吸引力，不过这是致命的吸引力，这个结果是要他的命的。结果就把果子摘下来就吃了，然后呢又给了他的丈夫，他的丈夫也吃了。所以弟兄姊妹，下面说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现在我们知道，原来那个果子是启发他们的魂的，所以现在他们对自己，因为魂是感觉自己的器官，本来是混混噩噩的，本来你如果被神的充满，如果被神的荣耀充满，你好像不感觉了，好像摩西从山上下来，他虽然脸上发光，他不觉得他脸上有光，他对自己没有自觉，他不知道，他对自己不知道。所以我们知道，在人没有堕落以前，人是穿上光明，人是混混噩噩的，人对自己有自己，人有了魂，但是自己不充满自觉的，你需要一个果子去开启它，结果知识善恶树的果子就开启了它。那不要忘记这个什么意思，这个就是说现在你可以离开神，你可以独立了，现在你凭着自己，你只要发展你的自己，这是什么？这就是今天的人文主义，这就是今天的人本主义，这就是今天人说宇宙中没有神，神已经死了，这就是许多人说让神退位吧，让我们来做神。所以弟兄姊妹，人的堕落是从这里开始的，这就是给我们看见说知识善恶树所代表的生命是一个独立的生命，而生命树所代表的生命乃是依靠的生命。生命就是生命树的生命。弟兄姊妹，很可惜，本来神创造人要人站在他这一边，然后为他掌权，结果亚当和夏娃一夜之间跑到敌人的阵营去了，站在敌人的这一边。弟兄姊妹，神心目中的愿望终于落空了，所以这个是悲剧的开始。伊甸园不再是伊甸园，因为神何等盼望亚当夏娃能吃生命树的果子，然后能完成神所托付给他们的。那结果呢，你看这就是堕落的开始，人知道自己赤身露体，然后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织裙子，人就开始遮盖自己。人知道自己有罪，所以怎么办呢？你总得做一些什么事，有办法。为什么呢？因为你有理智，你有情感，你有意志，而且这个乃是神创造我们的。在这个情形底下，所以呢，人看见无花果树，无花果树的叶子是很大的，你知道说很这个拿蛋液不是躲在无花果树底下，神主耶稣就看见他了， 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都在无花果树下读圣经的，因为是个树叶很大，所以可以叫人看不见的，所以这是无花果树的树叶。那么结果呢，亚当夏娃呢，等到他看见自己是赤身露体，看见那这个时候他有羞耻的感觉，也就是罪恶的感觉，因为人已经堕落了嘛。所以这个时候呢，人一定用自己的办法，这就是宗教的开始。人一定用自己的办法，就是无花果的树叶，替自己编做裙子。这是宗教的开始。每一个宗教都是告诉人说，你应当修桥补路，你应当做一些什么好事，然后呢，你就良心就能平安了。但是弟兄姊妹，下面说天气的凉风，伊甸园的天气开始改变了。伊甸园从来没有凉风的，现在天气的凉风。等到天气的凉风的时候，一面亚当夏娃觉得天凉了，另外一方面他觉得天凉了，给我们看见，等到风起的时候，无花果的树叶是不能遮盖自己。这是他们的第一个经历。然后就在那个时候，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弟兄姊妹，人堕落以后的第一个表现就这样，现在他怕神，神在园中行走，结果他们躲起来。下面圣经说要躲避耶和华神的脸，所以罪叫人远离神。今天现在还在伊甸园里面，但是他们已经躲起来了，已经躲起来了。那么然后耶和华就呼唤那人说，对他说，你在哪里？弟兄姊妹，人堕落以后，神做的第一件事乃是呼唤人，你在哪里？所以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人呢、啊、你在哪里？为什么？因为这代表神的哀。神的大悲哀是什么？人失落了，他知道人仍旧在伊甸园里，但神知道人已经离开他十万八千里，人已经变成浪子。神问他说，人呢、啊、你在哪里？所以这是人类的第一个福音。虽然人堕落了，弟兄姊妹，神呼唤人，神寻找人，神告诉人说人失落了。所以慢慢慢慢，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经过人生，我们知道在哥林多有一个很有名，哥林多就是古时候哥林多城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他白天点灯啊找东西，人家问他你找什么，他说我找人。他说为什么你找人？他说人丢了，一点都没有错。没有一个人感觉到人失落了，像我们的主一样。所以主说人子来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人失落了。那这个故事呢，就是伊甸园里面所发生的故事。然后呢，耶和华神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所以神当然先找亚当的，神不是先找夏娃，神先找亚当。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说，亚当呢不是亚当受试探，是夏娃受试探。亚当夏娃受试探是因为受了撒旦的迷惑，但是亚当吃的那个果子，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因为亚当太爱夏娃，要死一起死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是那一次夏娃他知道这个结果是什么，结果亚当也吃了这个果子。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神就先对亚当说。那么有的人说啊，在这个有的人说这个生命树到底什么果子没有人知道，有的人说是苹果。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从什么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人说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是苹果。所以后来呢，有的人就去研究这个中东的这个地理，他们发现中东那一带根本不产苹果的，所以他们说怎么可能吃苹果呢？但是后来其实圣经里从来没有讲过苹果，不过有原因的，因为你知道每一个男人呢，他这个喉咙这里都有个凸出来的东西，这个英文叫 Adam's apple， 就是亚当的苹果。 所以可能他们想象力太丰富了，就是亚当呢那个时候啊，这个亚当夏娃不是给他吃这个苹果，估计是苹果，结果他拿来吃，结果神来了，他呢吞也吞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被搁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可能是亚当，可能是这个来源，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苹果，所以千万不要把没有的东西加进去。圣经就是生命树的果子，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问他，你莫非做了这个事吗？所以但结果你看，人一犯罪以后，第一人远离神，他和神的关系你看跟从前不一样了。那不光这样，他和他妻子的关系立刻就不一样了。他怎么说呢？他说，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你看见吗？把责任推在谁的身上呢？推到那女人的身上。本来要死一起死吧，好像两个是一国，现在变成一边一国。你看见没有？很稀奇啊，这个亚当是现在在伊甸园里变成一国两制了。你看见没有？同样的一件事情，本来是一起的，现在变成对面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罪带给的结果不光是叫我们与神分开，也叫人与人分开。最亲密的像夫妇，结果这个时候呢，罪一进来，你看是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所以这是你赐给我，这个责任不在我，但是你忘记了，他说是他把树上的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但是不要忘记，你不是有自由的意志吗？你不是能够拣选吗？你不是能判断吗？所以你看见吗？这是亚当。好了，结果他推给夏娃，结果呢，神就找夏娃。下面说，耶和华在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你看见那蛇又不是我，所以没有一个人能说我错了，我对不起，我犯罪了，没有。你看犯罪以后一定是这个结果的。然后最后，当然耶和华。这个耶华神就对蛇说，你既做了事，你必受咒诅。所以这个时候你看，神就审判蛇，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的石头。意思就是说，泥土就变成他的食物了。从此那果然我们的蛇从那个以后开始用肚子走路，然后呢终身石头。不过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教训，基督徒不可以属土的。我们知道有的人呢，从国外回来洋里洋气的，那其实呢讲起话来衣服穿起来可能土里土气，所以我们普通呢常常会笑一个人土里土气，对不对？我们觉得不能土，这个人不能土。但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属亚当，什么时候在肉体里面，我们这个人就是属土的。那你只要是属土的，就有危险，容易成为仇敌的食物，因为他是终身吃土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然后下面就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当他审判蛇的时候，不知不觉神给人带来的第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全本圣经里面最早也是最好的应许，当尤其人堕落犯罪以后，那就是女人的后裔。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女人的后裔要诞生，我们都是男人的后裔。那么将来女人的后裔诞生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而你要伤他的脚跟。所以撒旦将来要受一个致命伤，是女人的后裔来伤他的。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乃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我们都是男人的后裔。所以感谢主，主在十字架上果然伤了撒旦的头，但是呢主耶稣也受伤了，所以他蛇也伤了女人后裔的脚跟。所以我们感谢主，从那天开始以后，虽然人堕落了，但是在这里我们知道有一个荣耀的应许，这个应许呢就是告诉我们说，人类的救主要诞生。那这个非常就是告诉神应许我们这个，所以人类有盼望的。然后下面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姊妹们如果学习功课的话，可以在生产上得救的，那意思是在生产的痛苦上能减少一些。所以可见我们知道说，当初就是因为背叛的缘故，所以呢，我们知道人经过生产，结果就有怀胎的苦楚。这个怀胎的苦楚不光是生下来，有的时候还没有生下来，有的母亲就要躺在床上。所以这些苦难就是因为人堕落以后。那么还有呢，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等到罪进来以后，然后罪就把人的感情，就把情感，就把它扭曲了。然后呢，在这个夫妇的关系里面，就产生了一种，就产生了一种的结果。那个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一种的管辖不是正常的管辖。所以我们的很多的家庭的悲剧是从这里开始的。那么这个是对夏娃的这个审判，然后下面又对亚当说，你去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所以一点都没有错，从那个时候开始，然后亚当怎么样，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那请记得一件事，就是为什么要汗流满面呢？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在每一个罪人的身上就给了他的限制，就给了他的限制，就是人到了白天的时候，你看一定要汗流满面，否则你不能够糊口的。那因为这个缘故，人的时间就不能用在犯罪上，所以今天许多的工作能够减少许多的犯罪。很多的犯罪乃是人工作完毕以后，然后你看人很自然。所以就是呢，你知道说今天神人堕落以后，你看那个工作反而是叫人能够减少犯罪的一条路。所以我们知道从那个时候开始，人一定是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不止如此，一直等到你归了土。所以告诉我们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所以最后我们的结局是什么？要归于尘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这是人类堕落的悲哀。所以弟兄姊妹，人不光是在那里汗流满面，而且现在最后呢，人要归于尘土，死就来到了这个世界。所以到了伊甸园的时候，很可惜，你看这些事情就发生了。所以大家知道死的来源从这里来的，还有今天人工作劳苦，弟兄姊妹，没有别的原因。许多时候人太闲了，所以或者他太富有，他不需要工作，你看他一天那就给他制造了很多很多犯罪的机会。所以年轻人你不能让他太闲，年轻人需要好好的工作，因为人堕落以后，你看这就是一些很重要的定律。那么然后呢，亚当给妻子名叫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然后下面耶和华神为亚当和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你看人堕落以后，人自己就为自己编了一个无花果树的裙子，无花果树叶的裙子。但是这个能拯救我们，能遮盖我们不能。所以神为他们预备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什么意思？就告诉我们那个时候一定有动物流血了，然后才有皮衣。所以这个无形中就是告诉亚当和夏娃，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今天如果你能把皮衣穿在身上，叫人看不见你的羞耻，是因为有一个动物，有一个牺牲为你牺牲。今天我们怎么能一信称义呢？因为我们以基督做我们的义袍， 所以当我们穿上披戴基督的时候，我们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我们所有的羞耻都看不见了，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悦纳他自己的儿子，所以我们能够因信称义。所以虽然那个时候救主还没有来到，但是呢，在伊甸园里面，神已经借助这些皮肤已经在那教导亚当跟夏娃，为他们预备，叫他们从一开始就等候神为他将来所要预备的救法和那个救主。所以这个皮衣呢代表什么？代表神的救法。然后第22节，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就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有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那么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所以就赶出去了，耕种他所自出的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箭的箭，火焰的箭，把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所以从此以后，人就和生命隔绝了。所以什么叫死？死就是和生命隔绝，而生命树所在的地方就是基路伯所在的地方。大家到至圣所里去，你去看神的同在就在基路伯那里，因为基路伯是专门看守神荣耀。所以神这个生命树所在的地方，实在说来就是神宝座所在的地方。现在人不能再靠近神，所以当你读到第三章的时候，最后就给我们看见人就被赶到伊甸园的外面，人从此以后就失落了伊甸园。那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就是人类的悲剧。那今天呢，我想我们就说到这里。我们今天讲了半天，七个钟头才讲了三章。那么也许大家就替我着急了，那么我们还有两天怎么办呢？不会，我们明天后天不会讲的这么慢，因为这几章是比较主要的，是很重要的。到了后面，我想我们因为我们假定弟兄姊妹你们是预备好了，所以盼望大家回去都熟悉一点，我们就不会很细，我们大概要蜻蜓点水似的把几个重要的重点点一下就可以了，那么这样我们才可能把50章读完。不过我觉得这三章呢，可以说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三章，也是最基础最基础的三章。好，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样的话赏给我们，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经过了这一刻下午是你的恩典托住我们，我们说如果你愿意明天晚上明天下午和后天继续把我们带回来，我们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可爱你。对不起，我忘记有一个图画，有一幅地图要给大家看一下，我还有两分钟，所以我们请那这个图画呢，就是给大家看的，这就是给大家看一下那个，这个看一下，大家就可以散去了。这个就是伊甸园的图画，就是我们不是过那个四条河吗？那么我们给大家看一看那个的样子，那个地图稍微看一下。好，我想现在应该看得很清楚了哈，这个是个地图，不过远远也许看得不是很清楚，我稍微说明一下。那我们知道这里有两条河，这个就是尤弗拉底河，这个就是底格利斯河，这个是第四条河，这个是第三条河。那么这个所在的地方应该北边就是土耳其，在南边就是伊拉克，这是波斯湾。那么现在呢，我们所说的第一条河是这样，是在哈贝拉，这个沙利阿拉伯这一带就是哈贝拉。那么舒尔就是西奈旷野，我们知道说这个阿拉伯人就是伊斯玛利的后裔都住在众弟兄的东边，那么就指的这一边来说，所以哈贝拉在这里。那么我们所说的这个山在这里，在这里这块，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山上面，那么这个附近有金子。那么这条河是这样往东北流的，从这里住在科威特这里注入到什么地方？注入到这个波斯湾。 所以大概如果没有错的话，从这大概整个的伊甸园大概是这样子，大概这样子，然后一直到大概这个样子啊，圣经里面的伊甸园。那么受了咒诅以后呢，你看整个这一块变成沙漠，那么这条河呢居然跑到沙漠底下去了。那么